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好，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，我是冯志梅。今天呢，我邀请秀敏跟我一起在这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。秀敏，你好。
冯姐好，大家好。
是啊，我好喜欢听秀敏的声音哦，怎么那么甜呢？
谢谢。
那我们今天提出这些问题的朋友都是空中辅导室的听众，写信进来。第一个朋友他说，在您的节目里面，你们提及神让人有自由意志，神会主动寻找迷失的羊，我们要尊重人自己愿意回转。但是我常常对自由意志有疑问。这个朋友他说，神会容让先生的自由意志继续心硬，挽回不了婚姻吗？他说，我和先生都是基督徒，是因为我不懂经营婚姻，只顾着家庭照顾女儿，忽略了先生。我也不信任他，论断他，令他受伤，他对我很失望。先生与我已经分居一年多，搬到他妈妈家里了。他现在坚决要离婚，不再理睬我，也不和我沟通，不想见到我，也请我不要再发关心他、感谢他的讯息。我只有靠女儿跟她对话，关心她。当爸爸在家的时候，就希望我们仍然能够有一些联系。我已经跟他道歉了，照着你们教导我的方法做了。感谢你们教导我要将主权交给神，定睛在神的身上，神有他的时间，做该做的事就可以了，其他由神负责。可是我不明白的是，神有大能，他真的会容许人的自由意志心硬而走灭亡的路吗？我不想我先生这样，我很想他重回到神身边。可是我一想到自由意志先生的心硬，还要等他情愿，我就没有信心了。我知道可能要等待很久很久的日子，但是我能不能透过祷告叫神不要让他有自由意志吗？我又要对神有信心，相信他的大能，不再掌控先生。可是神又要让他有自由意志，让他选择，这两者有冲突吗？好像很矛盾哦。好，秀敏，我觉得这个姐妹好可爱，她很认真，听我们的节目，她讲的好多都是真理。做我们该做的，然后把结果交托给神，为先生祷告。但是我想他的意思就是，他在祷告的过程里面，他好像没有什么信心诶。他的意思是，既然连神都没有办法掌控我先生的自由意志，那我们这样祷告不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吗？那你又说神掌权，可是人又有自由意志，这样的说法是不是很矛盾、很冲突呢？
听起来好像很神学哦。我想这位姐妹可能特质是比较细腻，比较是属于思考型的，所以她可能想很多，是很宝贵。我觉得上帝给每个人的特质很宝贵，但是有些时候上帝透过环境，可能不是我们喜欢的环境啊，所谓透过苦难，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他，可能我们里面对他的认识不是那么的完整，不是那么的清楚，所以我们可能有一些这种思维有一些打架，有些跳脱不出来的。感谢神，上帝透过一个环境，让我们来重新整理我们的信仰，重新来认识他。我想到自由意志，我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爱，就是神的爱。如果我们只说自由意志，如果不包含着神的爱的话，那不是真实的自由意志。我觉得那个上帝创造人放在人里面的自由意志是彰显神的爱，是神的爱的缘故。当然，上帝他有大能，他也可以创造一个没有自由意志的人。那么从一开始在伊甸园里面，夏娃也不会犯罪，因为没有自由意志。但是我想， 最高的爱，上帝无比至深的爱里面，可以从上帝给人的自由意志里面可以看到神那个至高的爱，因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所以神本身是一个有自由意志的神，所以我们被造也是有自由意志的。那个自由意志本来是要反映神的形象，世人堕落之后，我们才会用自由意志去犯罪，或者是去选择我们自己想要走的路。我想引导这位姐妹的是，如果我们从人的角度去看自由意志，或者我们从人的角度去解读神的作为，那我们真的是这叫井底之蛙吗？以管窥天，就是。你看到的只是一个非常小小的，不是神那个伟大的部分。所以我想，我们必须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神。我想到就是彼得后书三章那里说，神宽容不是单言，就人以为神应许的还没有成就是单言，其实他说是宽容。因为神不愿一人沉沦，而是人人都来悔改，所以这是神的心意。是因为人出了问题，所以上帝要宽容。真正的宽容就是等候人愿意悔改，是神愿意，不是神在单言，或者是神怎么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都没有做事，或者是说好像上帝纵容我们人的自由意志继续犯罪。我觉得神是在宽容，在等候，那是彰显神的爱，那是神对人的爱。还有就是这个姐妹问的问题，都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。有些时候，我觉得我有那些像这个姐妹这样的疑问，我觉得神让我看见，那是因为我想要掌控神，我想要掌控环境，或者我们对神。并不信任，并不相信他是全然爱我们的神，全然在乎我们婚姻家庭，我们所有一切事情的神。所以我想就是重新来认识神，我觉得还是回到信心的里面，对神的信心。其实我自己觉得，我们有些时候我们知道信心，可是好像那个信心的运用是。上帝，你来成就我目前的环境，而不是信心，其实是要我们去仰望独一的神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要我们去仰望独一的神，不是让神来成就我们的环境。当然，这都是我们的渴望，所以我想是需要 建议姐妹，就是有一颗单纯的心。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单纯的信赖依靠神。
单纯的心相信上帝爱你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不管你先生做什么决定，上帝爱你，上帝爱你先生，这个是毋庸置疑的，这是单纯的心的意思。然后也相信他的旨意，他的道路是最美好的，所以我们只负责做正确的事，就像你说的，其他的事情就交托给主。其他的事情，我们相信神掌权。曾经我在一个演讲之后，有一位姐妹她来问我一个问题，因为我那一次急着要赶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所以匆匆忙忙的离开场地的时候，我是小跑步的，她就把我拦住，她说："冯老师，我只要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，然后你就给我简答就好了，我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。"她说。如果我按照你今天在演讲里所说的这些原则重点去做，你能够给我保证我先生会回转吗？我的先生就会回到神面前吗？我都按照你所说的去做哦，你可以给我保证说我先生就一定会回转吗？哎呀，真的觉得这位姐妹也是好宝贵，好可爱。她好渴望她的先生能够回转归向神，所以我真的看到她里面那个很宝贵、那个很渴望的一颗心。 我就跟她说：“姐妹，让我这么说吧，我不是神呢，我没有办法给你这样的保证。可是我可以非常肯定的告诉你，如果你按照这些真理原则去做，然后你信靠神，你就是做你该做的，然后你愿意有一个交托给主的心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先生回转的几率是高到99%。可是如果你不愿意按照这样的真理原则去做，你先生回转的几率可能就只有1%哦。”我说：“那你可以决定。”我的意思是，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，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但是只有神能够叫一个人成长，让一个植物，让一个人的生命生长。所以，我们做的就是负责栽种，或者是浇灌。但是，要让这个生命回转，甚至要让这个生命成长，那个责任在谁？是在神那里。但是，我们真的可以带着信心，带着盼望，相信我们的神是美善的。他是信实的，他是设立婚姻的，所以他是会保护婚姻的。当我们愿意不放弃婚姻的时候，他是会祝福我们的。所以，我们真的是要选择相信，我们走在对的路上，我们可以昂首阔步，我们不需要觉得委屈、自卑、自怜，我们是走在对的路上。那我常常在说，如果是先生有外遇，那你知道先生跟外遇的那个女的，还有在家里的原配，这三个人谁是最幸福，谁是最有平安、最有喜乐的呢？我说是那个没有犯罪的人，那个在家里持守婚姻、等候丈夫回转的，那谁是最痛苦？谁是最可怜的？那我真的说，走在黑暗里的，走在最终的人，才是最值得怜悯同情的。所以，姐妹，你选择做对的事，你是有福的。你愿意为你的先生，为他的回转继续祷告，为他留一盏灯，让他可以有回家的路。你是与神同工的，你是神所悦纳的。至于自由意志的部分，上帝也没有剥夺你的自由意志哦，你知道吗？上帝也爱你，尊重你，所以你跟我们可以用自由意志选择继续相信神，继续做对的事。我想这样就很够了。结果要怎么样？我们交托给主，我们就相信，不论怎么样，都会是最美好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休息一会儿，再来看下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下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，也是一位姐妹，她说：“首先我要感谢你，因为我在您空中辅导室收到了很大的鼓励。”听了姐妹们的见证，也给予我希望。3年前，老公开始跟我家的女佣有了外遇，我哭着闹着，实在无法接受这个事实。我和老公结婚11年，有2个小孩，我一直觉得我们很恩爱，我们也是基督徒。但是感谢主，让我发现以前的我太操控，有时也不够敬重他，我常常嫉妒他和别的女同事或者朋友，我也没有给他足够的支持。我常常忽略他的感受，我向他道歉了，也开始敬重、顺服、爱惜他，天天为他祷告。但是老公不希望女佣受到伤害，所以如果女佣要继续留在我们家做工，老公是不会让她走的。他还是很关心女佣，女佣看起来也很乐意待在我们家。我无法把女佣送走，否则会很不尊重我先生。我也害怕他的忧郁症因此 又再度复发。我先生说，他自己还在迷惑中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他无法跟女佣断绝关系，他也没有办法现在回到我身边，我很伤心。但是他很爱孩子，也很照顾我们，他是一位好爸爸。感谢主，自从我开始敬重顺服，老公好像比以前对我说的话多了一点，他也乐意让我天天为他按摩，但是他对于我在肢体上面还是非常的冷淡。我想请教，我该如何对待我们家的女佣？我已经天天饶恕、宽容她，也尽量吞下我的嫉妒心。除了天天为老公祷告、敬重、顺服，我尽量耐心等待神来帮助我解开这个苦难。我很希望我的婚姻能够重建。我已经饶恕老公了，我也再也不提他跟女佣的事，不追问，也不看他的手机。但毕竟我们三个人跟我们的两个小孩住在同一个屋檐下，我觉得很不舒服，很不自在。或者是否好像我是在让老公觉得这三人行是可以继续下去的？我很爱我的老公，我是绝对不会放弃婚姻的。那这一点我老公是知道的。好，原来的这个信哦，就是还有更多的细节，更长一点。那我是删掉一些细节，不过我在想，秀敏和听众朋友们大致就知道，这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状态，就是那个外女等于是小三，就住在你们同一个屋檐下。哎呀，我觉得真是少有人能够忍受这一种压力和这一种纠结哈。所以秀敏，我们可以怎么样帮助这位姐妹？
哎呀，听了觉得好难过哦，好不容易哦。但是我看到这位姐妹好棒，她很谦卑，看到自己的问题也愿意道歉，愿意改变，开始学习敬重顺服先生。我看到她很渴望想要在这样的情况里面，就是外女小三住在家的一个情况里面，她很想去平衡一个感觉，一个把这个状况伤害降到最低。我看到他好善良哦，那也为他感恩，就是先生有诚实的说，现在没办法回到他身边。那我觉得这句话的意思不代表说那永远不会回来，还有一个盼望啊。然后先生也很爱孩子，那看到这位姐妹也很愿意肯定先生是一个好爸爸、好丈夫。然后先生现在比以前跟他说的话较多了，也愿意让他按摩。我看到一些可以感恩的事。
我在这里，我也看到有一句话透露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。他说，老公说他还在迷惑中，不知该怎么走下去。所以这个男人其实也是非常纠结的。
对，
他不
他
是
知道这
很，
个不对。
对，他不快乐的，他里面是没有平安的。所以他并不认为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可以持久的，所以他说他很彷徨，他很迷惑，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。意思就是应该有一条更好的路，只是可能先生现在还不愿意做那个正确的决定。但我要说的是，这个男人不是狠心的，不是好像死了那个说要重建婚姻的心的，不是，他是很彷徨的。
但是那个罪哈，我想就是在罪里面，所以他跟太太的关系就是一个破碎，就是一个撕裂。目前，所以他说，太太说在肢体上还是冷淡，他没有办法，除非他离开罪，除非这个先生离开罪，所以那样的一个关系的尴尬、扭曲或者是冷淡，其实是很正常的。我不是说这是对的哈，但是这是一个蛮正常的。所以了解这个状况之后，我想鼓励这个姐妹，我们重新来思想，什么是我们被上帝造，成为先生的妻子，其实就是帮助者。我们是先生的帮助者的时候，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帮助先生脱离这样的迷惑或者是罪？ 那我想，就是我们首先要了解自己被神创造的位分在哪里。我们是先生的妻子、孩子的母亲，在这个家庭当中，我们的角色不是被动的，其实我们是有主权的。我们不需要靠那个撕裂、谩骂或者是大声压制来表现我们的位分。其实，当我们清楚自己的位分的时候，是可以温柔坚定的来维护我们的家庭，一些不合情理的、不合真理的，其实是可以赶出去的。那我就想到创世纪21章12节那里有一段故事，就是亚伯拉罕透过他的使女生了一个孩子，哈，那就是不是从原配生的，然后住在一起，一定有很多的冲突，很多的一些纠结。亚伯拉罕为这件事情忧愁，但是他的太太撒拉要亚伯拉罕把夏甲赶出去，那亚伯拉罕就觉得很为难。可是上帝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不必为这孩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撒拉也就是他的太太，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要听从。”所以上帝的意思也是要亚伯拉罕做一个决定，就是把不属于你的赶出去，所以我鼓励这位姐妹，我们需要坚定明白我们的位分和角色，要帮助我们的先生啊重建我们的婚姻。那我觉得需要坚定的来表明，让这个女佣离开，因为她已经是在罪里面，让罪离开。当然，可能先生不会答应，不会同意，但是我觉得做太太的需要来表明态度。这位太太有说，可是她怕先生会更忧愁，这样会不会不尊重先生？其实我觉得犯罪的事，我们不需要尊重，这个是犯罪的事，我们不能说他犯罪，然后住在家里，我还要尊重他。其实是要赶出去的，而且这样才能够把问题降到最低。那你说把这个女佣赶出去，先生会不会继续在外面跟女佣见面，继续外遇？那我觉得至少你的家是干净的，你的家是圣洁的，不容许罪在我们的家庭里面继续。这个太太担心先生会更忧愁，会更忧郁。
我这边补充一下，因为在他原来信里面，他有提到说，之前先生原生家庭里面发生了一些事，所以先生好像变得很忧郁，可能就是有一点忧郁症。先生说是这个外女安慰了他，所以现在这个太太担心，如果我请这个女佣，请这个外女离开，我先生会不会忧郁症又复发？我想在这里我也要澄清哦，跟这位姐妹或者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一下，忧郁症的起因有可能是因为罪啊，我不是说一定都是，但是一个人在罪中，他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良心的谴责，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些忧郁的这样的一种症状，是非常有可能的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，当一个人脱离罪以后，他原来很健康的，可是他离开那个罪的环境，他就有了忧郁症。啊，我觉得是相反，我觉得是因为他在一些很深的捆绑里面，他的心很多的自我控诉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大的压力，那个造成他的忧愁。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是很高的。那如果你先生指控你、定罪你，说都是因为你怎样怎样，所以他有忧郁症，那我想我们要分辨哦，我们要分辨。有的时候，这个有可能是他为他自己的罪所想出来的一个借口啊，然后把责任推给你，说都是你害他的，他是受害者。最后变成他跟外女都是受害者，然后你是加害者。我认为这常常是魔鬼的伎俩，这常常是魔鬼的诡计。 所以我们要能够分辨，那很可能当他脱离罪以后，他才能完全脱离这些精神上的忧郁的情况，也是有可能的。
是，所以我想我们要学习立界限，不是立场哦，不是把我的立场安定好哦，不是，我们要立界限的意思就是哪些是属于先生的责任，包含情绪，他要怎么样忧郁，怎么样心情不好，或者他认为都是你害的，那是他的想法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不是我应该要接受的，不是我应该要负责的，所以。我觉得那个界限就是我要回到我的里面，我的角色，我需要负什么样的责任？那我的角色是妻子，我需要来帮助我的先生，我需要来维护我的婚姻。所以这个姐妹做得很好，就是继续敬重顺服先生，为先生祷告。对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然后你有责任起来维护家庭，就是跟先生。温柔坚定的表达，让这个女的离开，这是我们可以做的部分。那你说你会有嫉妒这一些的？哎呀，我觉得那真的是难免呢。如果是我，我真的是也没办法。那是一个很自然的环境，因为万一就在你眼前啊，那你说你没有这些嫉妒也是很奇怪。所以我想，就是鼓励姐妹。对自己，我们清不清楚在基督里的自我价值？我清不清楚我的角色，我的责任在哪里？
是，我也再提出一个建议哈。为什么家里有女佣？有可能是这位妻子，你是职业妇女，所以你家里需要一个帮忙的人。你把这位女佣请走了，就再请一个来，那不是可能又会出问题？那我也建议姐妹，你要不要考虑就辞掉工作，回家做全职家庭主妇？女佣过去所做的，你来做。可能很多女佣做的事情也原本是你该做的，只是她多做了一件事啊，就是把这个妻子应该做的那唯一一件只有妻子能做的事情，她取代了你。所以我鼓励你，如果你是职业妇女，你放掉工作，你就回家。过去女佣所做的，你都是可以做的，为你的孩子，为你的先生，为你的家。对，我们就学习打扫，我们学习买菜，我们学习煮饭。我在想，这个可能跟我们居住的国家、城市环境有关。其实，全世界绝大多数的妻子家里都没有女佣的，所以你是可以不用女佣，日子还是可以过得很好的。所以，请这个女佣离开之后，你就来做服侍全家人的这个工作，我认为这个对你、对你的家庭、对你的婚姻都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会儿哦，等一下继续看下面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这一个问题。是一位母亲问的，她说：“我的儿子结婚，育有两个孩子，工作常常需要和女同事单独开车到外地出差，因而发生了外遇。媳妇请儿子调单位，公务员的儿子请调未获准，也可能他没有觉察为婚姻设围篱的重要性。”所以，请调心智不坚定。请问，我身为母亲，除了为儿子祷告之外，我还可以怎么做？这些事情都没有告诉我先生及家人。他说，我先生也还没有信主，儿子目前不知道我晓得他有外遇的这一件事。他说，感恩的是，媳妇和我分别都有在不同的学员妇女小组，哇，我真的觉得这个妈妈好棒！这个妈妈明白真理，在面对处理这一个很敏感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是愿意站在真理的这个立场上， 跟媳妇一起来帮助媳妇哈，所以好棒。好，秀敏，你有什么建议？他是说除了祷告之外，还可以怎么做？他没有告诉先生了啊。你觉得他可以怎么做？
对，为这对媳妇跟婆婆感恩，因为都是敬虔爱主的。我从问题的里面，我猜测了哈，感觉这个儿子是一个，他可能在情感方面并不是一个很坚定的人，并不是一个很清楚的人。当我看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我就想到谎言的特性。谎言的特性，我们说，如果说真理的特性，真理使人得自由，这是真理的假设是特性的话，那谎言有个特性就是网罗，就是你一旦陷进去之后，你很难挣脱的感觉。所以好像这个儿子就有些心智不坚定啊，还想在罪里面享受那个快乐的感觉哈。我想鼓励这位母亲，除了祷告之外，可以。我觉得有些时候，我们拆穿儿子、拆穿孩子的罪，其实是帮助他，但就是基本上我们不是用谩骂、羞辱这种态度，而是温柔、坚定、带着怜悯、带着尊重、接纳的态度，让孩子知道，我知道你在罪里面，那我不认同。我觉得是也让孩子知道一个立场，知道讲白一点就是让罪见光死。
对，我想到加拉太书6章1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。”恐怕也被引诱，所以这里说偶然啊，这个人是偶然被过犯所胜。我觉得你的儿子符合这一群人啊，他是偶然被过犯所胜。这位妈妈，你是属灵的人，你的媳妇也是属灵的人，你就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。后面说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，就是我们自己要小心，免得也犯罪，因为我们。跟一个在最终的人靠近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要有警醒，就是我们也不被过犯所胜。这个罪可以是各种不同的苦毒恼恨啊，或者嫉妒纷争啊这些啊。不过我在想，这位母亲，你真的可以用温柔的心把儿子挽回过来。我最近听到一个先生，一位弟兄，他承认。他有外遇，然后他就被问了，说：“你是一个这么清楚的基督徒，你为什么会落入罪中？”其实这位弟兄他也蛮熟悉圣经的，他说：“这个就是魔鬼的谎言。”他说：“魔鬼骗我，就像当年他骗夏娃一样，在伊甸园里面，夏娃要去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是上帝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。”夏娃说：“因为神说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。”结果魔鬼怎么说？你们不一定死。夏娃很清楚，上帝的法则是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可是魔鬼就把上帝的法则加了一个字，就是不一定。上帝是说一定，可是魔鬼说不一定，加了一个不，可能会。可能不会，所以这位主内的弟兄，他那时候想的就是不一定会被发现。他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。感谢主啦！后来他悔改了啊，但是也付了很多代价。那我现在就要说的是，这位妈妈，你的儿子现在可能也是这样想，他的老婆这么爱他，这么敬重顺服他，不会去闹事的。但是你身为孩子的母亲，我觉得你现在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，你可以从母亲爱儿子的这样的一个角度，其实你在儿子身上也仍然还有权柄，你永远是他的母亲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命令这个孩子做什么，可是我相信孩子对母亲仍然是有尊敬的。不过，哎，我在这里也提醒一下，就是。我们也来看看我们跟孩子的关系。 好不好？如果跟孩子的关系过去是很对立、很撕裂的，那可能这也是我们要去做一些补偿、做一些悔改、做一些弥补的、做一些沟通。但是我们真的是带着爱、带着温柔的心来挽回儿子，跟他说：“你知道了，你希望他能够离开这个关系，你也认为他被调走是很必要的，所以甚至辞掉工作都是合理的。”真的，就是有这样的弟兄有外遇以后，组长啊给他的建议就是辞掉工作，离开那个环境，你要放弃。哇，可是这样子他会有很大的财务上还有事业上的亏损啊，但是我们都认为值得，因为你的家庭、你的灵魂，你如果不离开这个罪，你的灵魂整个都要被吞吃。你的灵魂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妻子、孩子，比你的事业、比这些财务的亏损更重要、更有价值。所以这些弟兄就是愿意付这个代价，那就真的能够脱离罪。好，所以这位妈妈祷告，求主帮助你有智慧的去跟儿子谈，也求主给你合适的机会。有的时候是需要合适的气氛的哈。我这几天跟一位姐妹谈话的时候，她跟我讲，她跟家人起了非常大的冲突，我看得出她里面有一些不安。她出信，她才信主不久，我就说，那你愿不愿意去道歉？那我看得出他里面有很大的挣扎。他说：“那我要找一个合适的机会。”所以他当时没有答应我，但是我发现他有心哎，他是愿意的。结果上帝就给他机会，他隔天就 line 我，跟我说：“我去跟我的家人道歉了。”他还把那个他 line 的那些话就 copy 给我。哎呀，我就觉得好棒哦！你看，当他愿意的时候，上帝为他开路。我就真的观察到他很喜乐，很轻松。所以我们做我们该做的，我们向神求，神会愿意为我们开道路。我们休息一会儿啊，等一下还有最后一题要回答。好，我们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，是一位女儿写来的提问啊、哦。我们今天这里有妻子，有母亲，现在是一个女儿问的问题。她说，在我高职的时候，爸爸与公司的下属外遇，这位阿姨一直都在公司，爸妈的关系一直不好，我常要听他们的抱怨和劝架，现在回来公司帮忙，公事私事都混在一起啊、哦！我需要强有力的支持。当然，这位姐妹，我们也让她加入妇女小组。但是，我想，像儿女面对到这样的困难的，其实今天应该也可能蛮多的。就是你的父亲或者你的母亲有外遇，身为一个孩子，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？当然，这位姐妹她的问题是还发生在爸爸的公司里面，然后她还要进到公司帮忙。秀敏，你会怎么样建议她？
哇，真不容易。我觉得特别是自己的父母亲哈，自己的亲人，我想还是回到界限的里面，就是回到儿女的界限。第一个，当然做儿女的可以站在真理的立场来表达，就是不认同爸爸的外遇行为。当然我们再一次强调态度，还是用尊敬的态度，不是用好像要指责爸爸、要教训爸爸的态度。但可以表达不认同，我不认同爸爸这样的关系，我也不认同这个阿姨继续留在公司。但是爸爸要怎么做，那个我们真的就是要尊重，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我该做什么，那剩下的就是对方尊重他要做什么，我无法干预强迫别人要做什么。那 但就是做儿女的角色，我想要帮助这一位姐妹，就是回到儿女的角色，我们不需要来参与父母亲的婚姻关系，这个应该要归于父母亲自己去处理，他们要怎么去面对，妈妈要怎么去表达，妈妈怎么样去饶恕、接纳爸爸目前还在罪里面的这些种种的事情。这个要归于父母亲自己去处理。做儿女的，就是我刚刚说可以表达，然后剩下的就是尊重、接纳。继续做儿女该做的，就是爱你的父母亲，接纳你的父母亲，照样的尊荣你的父母亲。我觉得我们只有在基督里面可以超越这一个，就是虽然看到爸爸妈妈或者看到爸爸犯罪，但我仍然选择爱他。仍然选择饶恕，我想只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可以超越这些。另外，就是他有提到回到公司帮忙，所以很多公事私事都混在一起，好为难哦。那我想，你要换公司也是一个选择啦。不管换不换公司，在这里面，我们都要清楚的立界限，这样子，对，是很不容易的。这是我想，真的只有靠主基督的生命，我们才能够做到。明明看着这些混乱的里面，我们还要清楚自己的立场，清楚自己的界限。
我觉得秀敏刚提的这一个建议啊，姐妹你是可以慎重考虑，就是你不一定要回到公司帮忙，真的。也有可能，有可能这个公司结束掉对大家都好，才有可能结束掉那个外遇的关系，或者让你的妈妈经常看到这个让她非常不堪的。我就知道有一个，我们就说公司好了，这个真实的一个情况，是老板跟里面的一个员工有这样的一种淫乱的关系。那当然，太太。也是在那个公司里面啊，所以其实这些都是非常受伤，就是真的非常混乱。哎呀，我觉得这种好堕落，现在的社会就是很多这样的事。这个太太是一位敬畏神的主内的姐妹，她也没有离婚，最后也不再跟先生吵闹了，就是祷告，然后看上帝怎么做。那很奇妙的就是，前一阵子他先生决定了，就是把这个店关了。那外女呢？外女也决定回老家去了，所以就这样解散，就是这样结束了这样的一个淫乱的关系。哎，所以我们就说，这个真是没想到，哎，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个结局。有的时候我们。你知道，我们用自己的方法，我们吵，我们闹，我们撕裂，我们打架，我们找警察，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不一定达到美好的一个结果。我们如果愿意等候神，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，我们也不去助长，不去参与这些罪的环境，我们就看上帝怎么做。所以这个女儿，其实我们要说。你是可以不用回爸爸公司去帮忙的，有的时候没有你插在中间，也没有你去，好像让这个公司继续很正常的营运，搞不好也是上帝的一个方式，来让这些罪的事情能够停止，也说不定。所以你真的是可以跟一些属灵的姐妹们一起祷告。看上帝怎么为你开路，真的，其实外遇的关系到最后一点都不好玩，唉，一点都不滋润人。它其实是像毒品一样，就是一直在耗损你的身心灵。所以我们求主，求主帮助我们。哎，姐妹你好棒啊！今天我想这四位朋友问的问题，我们听了以后都觉得，哇，我们这个时代好需要主。如果没有耶稣，很多问题真的是无解啊，最后真的就只有撕心裂肺啊。但是因为有主耶稣，所以我们有盼望，我们有路可以走。 那今天谢谢秀敏，也谢谢提问的朋友，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，我们下个礼拜再会。